我们开始吧，到点儿了。人少，我们一样得学习，因为这个学习的话，这关照很重要。我们得经常提醒自己要关照。我看到那个李华，我看啊，那你读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由李琴师兄来给我们主讲《悟心明遣示》，由我来给大家来读一遍哈，原文。悟心明遣示，我常见一些错用功者，闭着眼睛不见事物。塞住耳朵不闻音声，以为这样就能把心练空成道了。殊不知，纵然你闭目塞耳，心不洁净时，可以做到心死不动。一旦开眼去塞，心对镜时，妄心又不免随着色声转动不已，转动不停。以除净灭心，非真了故。何况在闭目塞耳时，内心未必不在暗暗蠢动呢？另外，闭目塞耳更有一大过患。假如学者用闭塞的功夫真正做到心死不动了，那又做到黑山背后石水中去了，非但不能成佛，且有沦为土木金石之余，所以学者不可不慎。要真正做到心不为境转，还靠在境界上锻炼。宗下所谓，在地上跌倒，还在地上爬起，离境去空，终成泡影。
好，谢谢李华师兄。今天我们学的是《悟心明遣示》里面哲儒的老人讲的关照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主要以聊天为主吧，因为我们已经其实学的已经挺多了。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聊自己的情况，我们看看针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学以致用的，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的。那我就暂时开始的时候说一点这个，让我们看看这一段里面，老人给我们说的，哎，在地上跌倒。还在地上爬起，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六道轮回里面，在这儿转个不停的，那么我们还是在这里面要站起来，在这儿求出离。在做功夫的时候，有两个误区，一个呢就可能是成为死水，就说心完全不动。一个呢，这儿是讲的就是心完全不动，就做到了黑山背后里去了。其实我们想想，如果说心一点不动，就好比塞住了耳朵，就不闻音声，把眼睛闭上看不见，那么它跟这个，跟死人其实那有多大的区别呢？说这个它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说为了看不见、闻不着，跑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待着。现在其实有好多师兄，也不说好多吧，有些师兄就这样， 就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在那儿好像打坐用功。以前我遇到一个师兄他要修心密，就在寺庙里接了一个活，就是守塔。他觉得那个塔白守着他挺清静的，因为那个这个事情没什么事儿嘛，就看着塔一点，看看游人，游人也挺少的，他觉得自己可以整天打坐好修行。他的想法很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过后，几个月过后吧，还没到几个月，也就一两个月，他就待不住了。他跟我说他就要离开那儿了，因为当时他去的时候我也给他说这是不行的，没有人劝动他。我说你在那儿去的话，一个你没有，现在还没有这个功夫能够定下来，就说这个定功能够一坐坐几天，能够长时间的打坐，一个是心太乱没这个功夫，再一个即使有这个功夫的话，在心密里面那也是没有必要的。在心密里面这种禅定能够坐几天几夜其实不算什么，我们有师兄能坐几天几夜的。这个呢并不是最好，最好的是在世上的磨练，世上的禅定，而不是静中的定，是要动中的定。如果在你面对境界，比如说面对美色的时候，面对美食，面对愤怒，面对是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静下来，那才是真正的清静。不是说我找个地方避开这一切就可以清静了，那不是的，我们不是走闭关那条路，不是避什么黑关啊之类的，因为你避得再多你总要出来的嘛，你总要从那种定境当中你要回到世间来，因为你还要度众生呢。这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叫什么呢，关照。你在动中你怎么能静得下来，动中能怎么能保持清净心，那就是关照。这是我们时刻在经常的学关照的目的，你不关照的话你静不下来的。我今儿手机上网不大方便，有什么大家告诉我一声啊，我就这块我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疑问的。
好的，感恩你秦师兄。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段的学习。刚才第一段的学习，我突然一下体会到了动中之静，动中之定。我们要练的功夫定力是我现在突然一下理解到，这个就是这个功夫就是定力，是指遇到了各种我们就是对着我们习气的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定力，有正面提得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关照。我现在刚要开始学的关照，可能还比较肤浅啊。如果我那个说的有问题的，或者是刚才李琴师兄给我们讲解的，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文字区输出来，输一，就我们就把话麦交给您。那现在呢，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二段文字。这个文字现在已经发到了文字区域，大家都可以看到。一切色声皆因缘生，无有实体。 任你美色当前，妙声聪耳，俱不过杨艳、空花、海市蜃楼，一时假现。认清此理，再经时日之推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自然心灵神静，欲静安然不动。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颂第四位天中智修道位云：天中智，二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如火中莲，丈夫自有冲天志。即教我们活泼用功，历静练心，不须回避见闻，以起将来之大机大用也。这一段文字我已经读完了，我现在将话麦交给李琴师兄。哦，李琴师兄可能网不行了，现在话麦又到了我这里，请问在线的师兄们，有哪位师兄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叫舒云师兄在不在线？现在李琴师兄可能网络有点问题了，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这说的是，能听到吗？能不能听到啊？能听到吗，李华？
可以，非常清楚。我把话麦交给您了，您上线吧，特别清楚。
能听清楚吗？
哎，能听见吗？
现在您是不是下线了？
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现在可以，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
啊，可以，您现在可以。我现在关话麦可不可以？
你可以不用关吧，我说我的，你要关吗？
行，我就怕如果开着同时开着两个话麦，有别的师兄他听得不清楚。现在目前来说应该没有问题，那我暂时先不关。
不用关。我觉得这一段说的吧，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在静中练，不能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历静练心吧，不能在这个就是回避，我们随时都在关照。在生活中每就是关照我们的心每一念。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能听到吗？
可以，特别清楚。
能听到。能听到。我说话能听到吗？
能听到。您说吧，李琴。我关了啊。关麦。
好。
好,
好
的，那我也下线了。
我刚才在玩问题，我怎么上都上不来。好，现在好了哈。我看刚才是第二段哈，一切声色这一块。大家看看，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有什么不理解的。这儿有个洞山。
刚才看到有广东的陈鹏师兄打了一个一，他可能是不是想分享一下。
不是的，应该打一的话应该是表示说能听到，或者说是的意思。
哦，
打一是这个意思。
好的。我因为我刚才说 想分享的话打一。我不知道
这样子的
啊，不知道是不是想。
嗯，那陈峰轻松上来吧，你要分享吗？你上麦吧，要分享不？我先下去一下。
您不用下线，现在应该没有问题。哦，好的，那还是你秦师兄您上来吧。
对，三次打一次约定成熟的，成熟的。
好的，
表现的。
哎，好嘞，啊，
好嘞，
好。
首先说一说这个五味君臣颂，如果熟悉的对禅宗比较熟悉的这个就应该知道这个什么偏中字啊正中来呀、啊、之类的有五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要展开说的话这五味的话就要一堂课也就说过去了。其实不管以前讲的禅宗祖师们讲的还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老人讲的它都是一样的，讲的是同样的。如果看五味君臣颂我们看不懂，我们可以用老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容易懂一点。比如说他的第一味的话正中篇，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凡夫味，就说不认识佛性，就是凡夫在黑暗当中他不认识佛性嘛。然后偏中正是第二位，因为我现在没办法上网，所以说我也打不出来正中篇偏中正它里面的那个话是什么哈，大家都知道一点这个了解一下就是了。第二位是偏中正，是等于说是见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在黑暗当中比如说心密的话就等于同意我们打坐当中，哎，我们见到了，见到了佛性了，这是第二位，也叫见到位。第三位呢是正中来，那么见到了过后干嘛干嘛呀，那肯定是修道了，是不是该做功夫啊，就说不管妄心来了妄念来了，那我们就要怎么做，就要斩断它，把这个妄心给吸下来，这就做功夫，这是正中来，有禅宗的五味君臣颂的正中来。第四位偏中智，就是这儿老人提到的这一块，那么它也是叫修道位。它这个修道呢就不像我们刚开始修法那样好像就说只是断啊停啊之类的，它这个就有点等同于那种怎么说呢，是安住于本性的一种，也就是我明心见性过后的，它不是学做观照了，它是明心见性过后的一种的真正的观照。他说比如说逆境来了他不需要回避，他根本不回避，就直接逆境当中放下，在逆境当中磨练自己的心不动摇。你像禅宗的十二祖啊，就说那个刀来了杀就杀吧也没关系的，打就打吧，他心他已经在那个在他的本位上了，就这些根本就不在意了，就根本就伤不了他。他就属于遇到逆境的时候他是观自己的心的，他属于这种的，而不是像最开始我们修行那种什么断啊停啊呸啊，或者说找个比较清净的地方。他就说更高真观照，就我们话说叫真观照。好，第五位的话是兼中道，那是正道位了。正道位那就是那就是说等于说是可能是八地之类的。这儿主要说的是第四位。就我们不要回避环境，不要回避一切的困难，回避一切的麻烦事儿。在这当中要锻炼自己火中莲嘛，火中才能，火中的莲花那是烧不坏的，那是叫什么金刚不坏身。李华师兄我下麦了啊。
好的，感恩李琴师兄。 活泼用功，我觉得这个活泼二字特别值得玩味。历尽练心。那现在呢，我们开始第三段的学习啊。我第三段的文字发上来。所以先师告诉我们，做功夫需在行住坐卧动静闲忙处活用，不可如目识无知，而要了了分明。虽了了分明，而又不可着在声色上。换句话说，就是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见不闻，这样才能才得灵活妙用。
啊，谢谢李华师兄。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是要实用，是跟实际连接起来的。那就要平时要锻炼自己，你平时的时候要了了分明。除了打坐以外，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在日常当中是不是了了分明的做到了没有？大家说说呢？我看这儿有十多个人。或者说遇到什么事情了做不到，有什么地方过不去的。那我先下麦，看大家有什么说的。
有师兄，就前面的那一段话做分享吗？就刚才的这一段话。换句话说，就是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见不闻，这样才得灵活妙用。是知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之时，由短而长，方为增进。真正无心的功夫，是尽管应缘皆物而心无所住，尽管日理万机而一无所染，中心犹如水上绘画一样，一笔起处，水面马上汇合，毫无痕迹。这才是无心的真好功夫。
压念不起跟断妄念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大家知道吗？分不分得清楚？像压念不起，这就要细细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观照当中就要用心，就要知道自己是压念不起呢，还是说随他去，就随这个妄想去，不理睬。为什么压念不起？那就是妄想太多了，怕控制不住，就强行压着。他这一压的话，他好像也能得到点清净，因为没有妄想了嘛，他也清清净净的。但这种清净的话，其实也是个妄想境，清净也是妄想境。它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了了分明，而且也不是，不起念头的时间越长越好。
好吧，这个无念的时间越拉越长，这个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起他的，你就不理睬，就当没有起一样，这才对。我们说的念起即觉就是这个意思，就说念头起来了，觉察，不跟他跑，不是说不让念头起来。它就像水上绘图，哎，老人打的比喻嘛，提起笔来，水马上就会活，没有痕迹。宋师兄说的也压也随，这什么意思啊？念头不能压，宋师兄这块说的清楚一点了，什么也压也随，随什么？不会是随妄想吧？对，赵师兄说的对，就念头不要压，你压的话就是打的比喻，就祖师们打的比喻，就是那个石头在上面把草给压住，你石头一搬开，那草一样的生长出来，有的甚至跟那个弹簧一样，你越压得狠，它反弹起来它越厉害，他烦恼更多，所以说绝对不能压的。有时候跟着妄想跑了，这正常，这修法的人都这样子，很正常的。我们就是慢慢的学着不跟妄想跑。宋师兄是打多少坐了？修心密了吧，应该。就在修行当中，你跟妄想跑，刚听说，还没修哈，那就不是有时候跟妄想跑了。我估计你要打坐，你就看见了，基本上都在跟妄想跑。如果你坐一坐，你要没修心密的话，你先修修六字明，哦，刚接触心密。那很好啊，你要修的话就灌顶修，你要先修修六字明也行，你打几坐就知道了，你就看得见你的妄想了，那不是有时候。事实上的话是真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不修法不打坐的话，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跟着妄想妄心在跑，我们以前不知道，修了心中心过后一打坐才发现，哎，我怎么控制不住啊，一直都在跑啊。对呀，妄想一直都在呀，他一直在主宰你，所以说你不能跟着跑，你要做主人。没有修心密的话，你就多看看老人的书吧，先打打六字明也行，直接灌顶修心中心也行。敏华的念头起了，就当他没有起一样，只管起，我不理。可以的，但是你刚开始，我不知道你打坐坐了多久了，刚开始你要想不理睬的话，可能还有点做不到，一般还做不到。刚开始能够断掉妄想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刚开始打几坐呀，刚开始修的话，你要如果说修满需要多少多少坐过后能做到这个。不是当他没有起，他起灭的话跟你应该是你修到后面就知道了，起灭没关系，他起他的，你再大的妄想他起来过后他自己，你要他自己也会灭掉的，有生就有灭嘛，他念头起来他肯定有消灭的时候，只不过你怎么说呢，别去管他，不介入进去， 是这个意思。起了我就想缘起性空，那你是修心密的吗？你要修心密的话，就不是想缘起性空了，你不是修心密的吧？还没灌顶修法吧？修心密的话，妄念来了直接断掉，没有那么多想法的，不用去想这想那的，修了，修了，你看看老人说的。缘起性空这个是在之前从理论上进入的时候，比如说没有修心密或者修的其他法门，你妄念多了，哎，我想想缘起性空，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就想说它性空，就是把自己的妄想给扶下来吧，给把心给清静下来，这个的话应该是其他法门，不应该是心密。心密真正起修了就不是这样了，你真正打坐的话，真正上心中心三年迁坐的时候，就不要去想这些了，直接断掉，干脆利落的。心中心法是直气根本嘛，直接断掉，妄想起来直接断掉，直接呸停，哪怕一句佛号呢，一句咒语呢，直接断掉就行。想是修行之前，我说呢，刚修六月那很正常，刚修六月那就很正常的，你就现在就开始就是断停呸就是了。你想的话，那就又有了一个想了，对，断停呸，你就有了一个想，你这个想又是不是一个念头呢？是不是一个妄念呢？好，我们下面接着学习吧。
金刚经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因无所住的因字往往被人误解做应当应该的因字，其实不然，这个因字是应缘接物的应，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件，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着的。我们倘能因缘而无所住，则横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的时时现前了。
你看，这是以前我们想的是应无所住的应，好像是应付应对的应，那么今天我们学习了老人的，那就应该改正过来，你就要记住不是应付应对。不，哦，说错了，阿弥陀佛不是应该的应，而是应该是应付应对任何情况下而无所住生起心，不是应该怎么怎么做，不是这个应该，而是应付。在这种，也就是说，根尘相对，因缘结物的情况下，你怎么在各种环境、各种境界下能够生起心？那么生的什么心呢？那就无所住心。其实有时候想想啊，利缘也是好事情，是不是啊？他也利缘来了的话，正是磨练我们的时候嘛。其实有些老师兄吧，他们也修了多少年，平时觉得自己也还可以，也还算心比较清净、比较祥和的、比较宁静。哎，但是一遇到那种比较大的事情，才发现哎，自己还不行，还过不去。那这个事情 能让他看到，遇到这些事情能看到自己，哎，这个心还得修，还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那就正是，那么这个历尽呢，这种磨难呢，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以前说的魔，并不是魔鬼的魔，是磨练的磨，应该是这个磨字，磨难。水上画图，过去即无。对，你看那个水泥下去，你手一提起来，它不还是一片水吗？什么痕迹都没有。我们也就说要做到这点嘛。我们今天人少的话，我们就当大家聊天一样啊，有什么我们都说出来，因为直心是道场。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刚才这手机又有点问题，能听到我说话吧？
一听到。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应缘而无所住染，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起无住，不攀缘，不停留，随用随息，即是无念。声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周云，脊髓上打球子。赵州后更反问头子，脊髓上打球子意指如何？头子云，念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住即无念，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又懒容禅师无心诵云，恰恰无心用，恰恰用无心啊，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有心起用，道尽无心的意志和妙用矣。
谢谢李华师兄。让脊髓上打球，那得多少妄念，对，又急又多的妄念。那么我们在这上面该怎么做？是不是任他起灭呀？我自然不动摇，是不是该这样子？像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懒容禅师的无心诵。我们换成老人的话呢，那是不是念头尽管起，不理睬他，但是我一样的起念，一样的妙用，其实都一样。古人的话语跟我们现在老人说的都一样的，只不过说的方式不同，话语语不同而已。像脊髓上打球，念念不停留，也都一样的。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它不就一直就都这样吗？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去了，把念头当成自己了，那就怎么做了？那就是生死轮回，都不能把念头当自己，一定要跟念头要怎么脱离开来， 念头是念头，我是我。念头是我升起的，是我的用，我起的念，那个我是才是我，而不是念头起来的念头是我。但凡人都是没修法的人，就以为那个起的，就以为起的念是我，是我自己，我怎么怎么做，我快乐了，我悲伤了，我有什么什么想法，就以为那这个是自己。所以说这叫颠倒梦想，颠倒妄念。对呀，念头是念头嘛，你不是他，但是他是你的用，要知道这个，我们得回到我们的本性上来。这是这一段儿啊，都我的理解。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我先下去。
念念不停留，看来祖师大德们说的都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妙用。如果没有师兄们分享的话，那我就贴下一段文字。我们做功夫，既要不着身罗万象的外境，更要把这幻影妄心消尽。所谓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消陨，妙明真心方才现前。反是把这虚幻心当作客观实体，真性就被淹没不见了。因之我们所说一切唯心造的心字，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的，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者。这要请广大学佛者搞清楚，不要误会才是。
一切唯心造，大家这个都知道吧，就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心造作出来的。这万事万物包括山火大地、花草鱼虫，整个的宇宙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其实都是心造出来的。但这个心呢，还不是主宰。这老人把这块都说的很清楚，就说不要我们误会。他是我们，你看老人说的，要是我们消灭的对象。心跟佛性，在这儿的心跟佛性还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心应该是佛性的一种，我的理解的话，就佛性的一种功用吧。那我们再看看，它有妄心才有幻影的。那么消掉了妄心，真心才显现。真心应该是佛心，妄心应该是造就一切的。妄心是，妄心从理上来讲也是佛心的显现，也都是都离不开佛心的。只不过见是妄心，那就是妄用、无明白、扰动，就最开始的一念无明引起的，就喝醉了酒。现在我们都要给它反过来，我们要自己做主，就不要把虚幻心当成实体，把我们真正的自己给埋没不见了。 啊，这块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就老人的话就是，哎，不要让大家误会，齐金二学的这两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容易起误会的。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疑问没有？一说吓一跳，说是要多看老人的书呢，要多听课。我现在从理上知道这些，然后我们才好做功夫，才慢慢走上解脱道。敏华也还没有灌顶吧？你要灌了顶修心中心法，你就更明白了。你看老人这儿说的多好啊，真心妄心幻影，我已经灌了。那上座了吗？那好，如果上座了就好了。只要坚持修下去，自然而然就所有的这些都是能够印证的。我们今儿老人所说的，我们学习的东西不光不只是理论，他能在实践当中我们能证到，这确实是这样子的。老人说的都是很真正，对我们来说是很实用的。别看他的文字吧，没不累不深奥，他不像有些古文比较深邃哈，读起来不大容易，他很简单明了的。老人的说的都很简单明了，但是都说到了根本，所以我就特喜欢老人的东西，因为他能受用，只要受用受益，这就是最好的。我先下麦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分享的，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啊，今天我们就当聊天。
是的，记得有一位大德说，新中心的元音老人还有王香禄上师，他们的著作就是菩萨的论，所以我们是必须要特别熟悉的。刚才李琴师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所以分享给大家。就像刚才李琴师兄说的，老人说的这些境界也好，说的这些说的那个真心的那个一些就是描述的一些真心的一些境界，这些都是可以证到的，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证菩提。我现在贴上下一段文字。上面说过，悟人所做功夫，不可死压念头不起，将妄心灭尽，只可活转念起不采，不令攀缘相续。原因就是将来要起大机大用，还要借这个妙妄心。这妄心如果压死了，真心也就无从起妙用了。比如水因风起浪，浪若去尽，水也就没有了。圆觉经于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后又接着说，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即叫五人用活功夫，以起将来般若妙用也。
这活功夫怎么用？大家都知道吗？都应该知道吧？就在一切境界当中锻炼。有的师兄说没有境界，要去找境界，因为他觉得生活吧，好像他的生活比较平静，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啊，家里也比较好，觉得没有境界，要出去找。但事实上呢，像这种 家里的宁静，没有境界是不是也是种境界呀？是种宁静的境界，不是说境界只是比较刺激的，比如说大怒大悲大喜，大的情绪波动，这个叫境界，非得那种吵架动刀子啊，或者忍辱啊，这叫大境界。事实上就在你一般闲坐的时候，那也是境界。说你到哪儿找境界呀？眼前就是，都离不了的。因为你只要动念，相应的就有一个相，念头一起就应该有个相出来，它就有个影像显现，一个幻影显现。你只要有念头就有，没有念头嘛，那不可能。那么你的家人、儿女、工作、琐事，那不都是境界吗？哪样不是境界呀？不都是心生出来的，就用不着故意去找它。当然了，大的念头、大的习气呢，我们容易察觉一点，大的情绪的波动那个容易看到，细微的或者说那种好的，比如说很舒适啊，很安逸，很高兴的，这种我们不容易察觉，就因为这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反而不容易看到。但这些都是境界，都要去面对的。其实逆境有时候反而容易断掉，容易看到，也容易不跟着跑。但是顺境呢？顺境其实更难。你在安逸、在舒服当中，你要离开它，这个力量的话，要比逆境要强很多才行。有几个人愿意离开舒适的境界呢？那有些修神通的、修法，修到各种好的境界现前，各种神通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放下，能不能放下？有的是不想放，想贪着这个，只要一贪着，那又入到境界里去了，所以说也不能贪，就要把一切都要扫光，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所有的境界全部都要扫光。只要这样子，你才能够回到你的本位上的佛性上面，你才能谈得上起妙用，哎，所谓的大机大用。舒服要离开，真难。嗯，难在哪儿呢？难你喜欢这个舒服，想要，为什么会喜欢舒服呢？因为生活当中不舒服的时候太多，所以说有舒服就感觉很好。就像我们那个喝水一样，你要不渴的话，你想不起喝水，一口口，哎，这个喝水是必须的，跟那个抽鸦片，其实那吸鸦片的人，他也不见得吸了鸦片他感觉到多快活，但是他只要不吸的话就特别难受。我们的舒服啊、快乐呢，也都这样子，因为没有舒服没有快乐，就可能走向反面了，就是不舒服不快乐，那个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修法就在这儿，都得离开。你现在离不开感觉难，这个秉华师兄的话，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没有证到佛性。如果有一天在三年当中你打开了，证到本来了，你就知道这点舒服其实不算什么，真正佛性当中的 常乐我净。这里面的乐，那才是真正的舒服，那是大休息、大自在、大快乐，比我们人间的短暂的一点舒服的感觉，那不能，那这比都比不了，就没办法比。你只有见性了才知道，我们的本来是圆满的，本来我们就是很舒服的吧，就用舒服两个字的话，原本就是很快乐，是常乐我净，是很快乐很舒服的，因为我们颠倒了才不舒服。我们在不舒服当中找寻一个舒服，找寻的那个舒服是跟不舒服，它是不舒服跟舒服，它两个是对的嘛，有不舒服才有舒服嘛，有舒服才有不舒服吧。离开了这两个之后，离两边吧，佛法离两边，离开了那才是真舒服，真正的。当然这个得坚信过后，或者说看老人讲的，哎，佛性里面，佛性是什么，然后六祖慧能的什么和七自性本自具足，和七本自性本不生灭等等，这里面都给我们透露了很多。对呀，常乐我净嘛，那个乐，那个快乐，那不是这个舒服能比得了的，那是真正的快乐。你想，一切都在你心里面，山河大地都是你自己。我们说的地水风火五元素，就传统当中组成物质，组成这世界的五种元素吧，地水风火土，它是你自己，你这多舒服啊，你自己要什么有什么。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啊，想一来一，想十来十，那现在我们这点那算什么呀，你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也就不难了。但现在你没证到呢，感觉有点难，没关系，我们学着来，只要有一天我们坚持下去，哎，三年圆满，我们能证到，这就行了，这就肯定离得开，给你可能都不要了，给你快乐，给你舒服，给你想要的一切，世间的东西的话，我估计都不想要，因为没意义。有无价珍宝在，无价宝珠在，那你其他的根本就不要了。那是摩尼宝珠，也叫如意宝珠，在佛经里都有比喻的，有点心动了。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然为什么要解脱呀？为什么要解脱呀？就是为了这些。本来我们也是要解脱，也是为了大圆满、大自在嘛，大修行嘛。大乐嘛，大的常乐我净嘛。好，看看其他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太好了。故修道人要亲证不生不灭的真如实性，不可用什么手段去除妄心，而只能用一个息字功夫，将这对镜攀援的妄心停息下来，就如波浪息处即是水一样，妙明真心就豁然现前了。
我们要达到刚才说的，怎么达到呢？那就是要息下来嘛。这老人说的一个息字功夫这一段，只要把妄心息下来，就回到了佛性上了，就是我们真正的常乐我净。你在息了妄心过后，但是功夫得一步一步做的，先息妄再显真，这就是个息字功夫。就我们说的断停胚，先把妄念给制住，先给它斩断，然后再不跟着跑，渐渐的 再认他，他起就起，他灭就灭。念头是念头，我是我，就功夫这么一步一步的做下去，不然怎么叫做八地菩萨呢？一步二步三步四步的，那初步是什么？初步是初登欢喜地。欢喜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见到真正的东西了，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了，见到了佛性了，见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常乐我净，那里那是很高兴的，那是很欢喜的。你们不信查一查，那个第一步就是欢喜地嘛。那个欢喜那可不是我们世间的欢喜啊，那是真欢喜。那不然我们修道的目的在哪儿呢？就是希望显真。
学者果知一切外境皆如阳焰空花，无有实体，不去攀缘，不生妄念，则神灵至清，灵光独耀，中心明净，如镜照物，无取无舍，无爱无憎，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当下即清正无生实相矣，无须臾悉心之外更用何着力也。
我们看，就想要吸下心来，你硬吸就这么强行吸不好吸嘛，你强行的动妄想，要么就是实实在在的非常听话的，非常相信老人所说的说断妄想好马上断，要么你就从理论上走，就说你认清楚确确实实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幻影，那么你认识到了这个，你可能心就息下来了，因为一切都是假象。你求什么呢？就我们自己也就几十年的寿命吧，你都不能长成，那么你之外的贪着的，我们之外的东西贪着的，那能永恒吗？那都是生灭法，你不可能永恒的。那么经过这个思维，这个看到过后，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断妄想呢？为什么祖师也好，道家慈航来让我们处理，来教我们各种各样的法，说了三藏十二不净，目的在哪儿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这都是幻想，都不长久的，我们得出去，只有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佛性，这才是永恒的，才是圆满的。我们要求的是这个，我们要达到的是这个。你看佛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真，这个我并不是指的他释迦牟尼佛自己，这个我指的是我们的本性，跟佛跟众生跟我们自己一样的无分别的本体，是指的是这个我。只有这个我，就我们自己本来本我，或者叫真我，这才是最真最贵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它怎么叫独真呢？天上天下唯我独真呢？这个才是最珍贵的，其他的都不算什么，其他都没有什么，也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它的幻化嘛，幻化的东西去抓火没用，那空中的花你抓来，那阳焰你抓得了吗？就好看而已，一会儿就消散了。所以说我们要叫认识到这个过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心给吸下来，叫回归。 才不辜负佛菩萨讲经说法那么多年历代祖师不停的这个来这个、那个来的，甚至化身无数亿跑来度我们，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返本归元吧。这道教的这个用词哈，其实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恢复到本来，就是菩萨的佛的大慈大悲。
我们只按上述方法，息下狂心，不着前进，亦不熄灭正念，更不求奇特玄妙，则了了分明中无一念可得，虽无一念可得而了了分明，不落昏昧无际。此即上节所说之杳杳冥冥，其中有经之真经，亦即永嘉大师所谓寂寂星星，星星寂寂的大道。学者把握时机，当此分明而无念的一发千钧之时，将其一把擒来，即谓之见性。若稍停机促失，助思又被他影子所惑，若舍此而别求，或疑为另有玄妙，则杳不可得矣。
刚才掉线了哈，那我们见性是什么呢？不是光明，有的以为好像打开本来就是一片大光明，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好像这就是见性，都不是。或者说我们得到了某种功用，有了什么神通，有一个很奇妙的很玄幻的一种境界，那叫见性，都不是。其实见性有时候吧很平常的，因为我们的本来它是无相的，它没有相，只要是有相的东西它都不是，我们也叫无相心中心法。我们的本来面目本身就是无相的，无相当中显出来了我们自己，显出了有相的我们自己。这个能听懂吧？本来我们是无相的，但是无相当中显现的我们每个人，那个是有相的。那么无相当中的无相，并不是说它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是完空。它里面有个叫什么，在上面用这段话的来说，那就是那个，那这就是经，真经。这一段话就叫真经。但事实上也就是说它不是完空，你要说是这没办法形容的，你要说动力也不是。祖师打的比喻呢还有点像变能。电灯我们看得见，它光明照耀我们能知道，但是电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灯亮了知道电来了，有里面有电，但是真正的电你能看到吗？看不到。对，敏华说的对，无相当中显出有相的我。对呀，本来的我是无相的嘛，所以说这都很虚幻。大地平成虚空粉碎是说的那个刹那的一种情况，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见性。但见性当中，在见性的同时，他的打了个比喻嘛，见性的同时就像大地平成虚空粉碎，知道了吗？不是这个境界就是，这要分清楚。 老人打的比喻见性的时候的情况，比喻不等于就是。他向大地平称，就没有大地了，没有虚空了，虚空粉碎，虚空本来都没有，还给他粉碎。就说的是，就说就无相的东西，就是衬托，一种衬托吧，衬托无相的那个佛性，它是种衬托，衬托无相的佛性，就跟那个手指指向月亮一样，那个指向的东西，那个月亮才是，而不是手指啊！我不知道在陈师兄这块，明白过来没有？听明白了吗？对，这个你那个不可说之相，它就没有相，它像刚才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你说它有什么相啊？你要说它只能是各种语言，就是这一句话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是佛性，佛性大概什么样子，也是让我们去领会，但真正要知道只有自己证道，只有自己修行，好好打坐圆满三年，证到这个境界。这个呢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要我说的话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畴，你的语言你的思维，就我们自己的言语跟思维是到不了这一块的，他离了言语离了思维，他已经离开这个了。所以说这个呀不要去思索，你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好好打坐，自然而然你能证到这一步。除了佛性之外，其他的都是相，有相的都是佛性显现的，相也不在佛性之外。我们现在是要透过相见性，今后呢是要从性上面启用显相，那是明心见性过后的后话，下一步啊。这个敏华师兄听懂了吗？
古德云，人道无求，品自高，人有所求，正是免沾净着相的反应。心苟真空，不见一物，还求个什么？或曰非求他物，乃求生息，成佛也。曰：本来是佛，不用求，求则不见。上面说过，息下狂心，即是菩提，只需息，不用求。复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他时时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不缺分毫，还求个什么？
是啊，这佛性是什么？尽管我们如果没有见性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也就是你不管你知不知道佛性，但它都是时时刻刻和我们在一起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且你是赶都赶不走的。没有他，我们不可能有行住坐卧，有各种功用。没有佛性，我们不可能思维，也不可能有各种动作，有各种用的。所以说他是朝朝跟我们一块儿的，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你赶都赶不走，那你在外面去求什么呢？现在求的只是我们能见到，因为我们迷惑了，糊涂了，喝醉了酒了， 不知道，我们现在求的是要见到他，而不是求一个外在的，或者外面修来一个佛性，不是的。我们本来就有的，本来有你才能够见得到，你才能拿来用。如果说是外面修来的，那不是，佛性不可能是修来的。那有的到处找佛性，他在外面去找，这就中下所说的头上安头，我们俗话说的就背着娃娃找娃娃，本来就有你还去找，那么怎么才能找得到呢？它本来就是一体的，你根本就不用找，就息下妄心，不连着紧就可以了。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妄心息下来，不跟着境界跑，不执着，自然就显现出来，佛性本来它就显现出来了。你要去到处去找去，反而找不到它。你在相上你怎么可能找到它呢？它就不是个有形的东西，它不是相，没有形状的你怎么找啊？有形状的东西你找啊，找得着，没有形状的哪儿找去？风你能找吗？空能找吗？你只能吸下来，只能回归本来，自然而然就见到了。所以说我们说心密是最方便最殊胜的法门呢，它就是直气根源，直接就让你当下你就能见到，只要你把妄心吸下来，自然你就见到你的本性了。而且通过三年的打坐，有佛力的加持，要没有佛力的加持，我估计我们打坐的话，你要想见到佛性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非根基特别好。但是现在我们有佛力的加持，七分佛力三分智力，所以说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三年当中圆满迁坐的话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这是很划算的事情了。你见到了过后那就好办了，你见到真的自己了，那个假的虚幻的那你根本就不会要它，你怎么可能要一个不实在的呢？你有了宝贝了，如意宝珠，你还会去要一个什么金屑呀，一个小东西吗？那不可能呢。就是所谓首要的我们在见性，所要的在老老实实的打坐圆满迁坐，然后启用自利利他，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方法呢就是悉心，过程是这么个过程。我们的其实来这人是吧也不容易哈，来了过后如果你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不能打开来，不能够借假修真，借着自己这个身体，借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修行，那么我觉得这一趟真的有点白来了，有点很可惜。但我们这里面的呢，那就是我们既然来到这儿，那就是有缘，那就是说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后能够处理的，就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向菩提道，能够脱离生死了生脱死，能够佛性现前起大妙用的。因为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本来有的恢复过来好恢复，没有的你要造一个它，那个比较麻烦。我们就记住这点就是了，时时刻刻在我六根门头放光的不缺分毫， 哎，能够断掉妄想，自然回归。看看到点了哈，我们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对，你眼睛看不到的，它无相的东西，眼睛看不到，只能体会。体会两个字啊，怎么说呢？正道吧，只能正道，因为它本来有，老老实实圆满千座，最后正道。眼睛怎么能看的？眼睛看到，眼睛的局限性很大呀，眼睛只能看到有相的，看到色彩，眼睛里连后面你后脑勺的东西你都看不到，它的局限性很大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能看到，说实在话，你只能看到我们这个远一点的你也看不到了啊，你只能看到你眼前的，稍微远一点的城市世界宇宙也看不见呢，眼睛其实它作用很小的。你真正的佛性的话，那你照天照地，彻照一切，哪样事情不知道，哪样你看不见呢？那才是佛性呢。这个的话，就像刚才这下面赵师兄说的，歇即菩提，歇下来就知道了，歇下来就能见性。阿弥陀佛，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我先下麦了。
阿弥陀佛，感恩李琴师兄今天晚上的共修，非常的有收获。那我们下一期再见。